三法司正堂冯世刚，生的是夜堂，也不雷武。大堂之上灯蜡辉煌，正中央供的是皇王圣旨。再看冯世刚，满身朝服，升坐宫位，八班人役分立两堂，堂口下摆着各种刑具。冯世刚坐好了，往两旁看看，来人，带罪犯薛仁贵。
带薛仁贵，带罪犯薛仁贵。
时间不大，就听铁链子的声音，
哗啦哗啦哗啦，
有两个狱吏在左右架着，把平辽王就架上大堂。这些如狼似虎的差人就喊上了，
跪下跪下跪下，还不给圣旨叩头，给大人施礼，跪下。
平辽王这才双膝跪倒，先朝拜了圣旨，又给冯世刚跪倒。你别看是平辽王，到了现在就变成罪犯了，头上的官职没了。薛礼在这跪着，脑袋疼得像爆炸一样，心里咚咚咚直跳。薛仁贵还在想，怎么闹的，我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，尽量的回忆了回忆。哦，我奉旨进京，刚一到荷华大街，遇上个王官，他口声声说是成亲王府的，成亲王要见我，我这才到了王府，成亲王设酒款待于我，我心里挺着急，打算早早的离去前去见驾，成亲王不允给我敬酒，大概我喝了三杯两盏，突然失去知觉，后来的事就不清楚了。怎么落到这儿了？我犯了什么罪了？钉着脚镣，戴着手铐，脖锁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薛礼还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正在他发愣的时候，冯世刚把虎胆一拍，噔！下面跪的是薛仁贵吗？正是薛礼。这怎么又叫薛礼又叫薛仁贵呢？这古人呢都有名有字儿，一般这名就一个字儿，拿薛仁贵来说叫薛礼，字仁贵。这是个规矩，一般穷苦人家恐怕没这个讲究，特别是当官为宦的都是这样。所以薛礼薛仁贵就是一个人。冯世刚点点头，薛仁贵，咱可把话说清楚了，你现在别跟我摆平辽王的架子，你的王子早就拿掉了，被贬职了，你现在就是个普通人，另外你还是个犯人。看见这个地方没？这叫三法司，专门审问重要犯人的地方。不怕你不开口啊，薛仁贵，你可是个聪明人，领兵带队在外面征杀，你要不聪明能指挥千军万马吗？这时候你可别糊涂，我要求你有什么就说什么，免得皮肉受苦。如果你跟本官耍心眼儿，或者是打算不承认，你是自讨苦吃，可休怪我翻脸无情。说你到底犯了什么罪呢？两旁一喊，说招过。薛仁贵赶紧往上叩头，青天大人， 您说的话小可全听明白，不过我有罪我承认，我没罪你让我承认什么？我一点罪都没有。
什么？
薛仁贵，你倒推了个干净啊！我问你，你没罪就把你带到三法司啊？你没罪就把官丢了？你没罪能给你带刑具吗？哎，你看看嘛，圣旨都下来了，难道说哪个人屈枉你不成？冲你这一句话，你真是个刁民呐！来，掌嘴二尺，就冲他这个不老实，这就要打。薛仁贵赶紧往上叩头，老爷且慢动心，我有下情回禀。驾，大人，我薛礼扪心自问，我没做过坏事啊。自从我平辽东回来，在家里是全家团聚，我连门都没出过。蒙圣旨招选，让我进京陪王伴驾，路上我也没有耽搁，有亲兵卫队为证。我到了长安，行走路过荷花大街，遇上王府的王官，他自称是成亲王府的。太上皇请我用饭，你想，太上皇请我，我敢拒绝吗？因此我赶奔成亲王府，蒙王爷抬爱，设摆一桌丰盛酒席，王爷亲自给我满酒，我还记得，大约我喝了三杯，这第三杯酒入肚之后，我觉着天旋地转，猛然摔倒。后来的事儿我是一字不知，半点不晓。是方才被两旁人用水，这才把我喷醒的。我到堂上的时候，我刚明白过来的时间不长啊。大人，你好好调查调查，我薛仁贵究竟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你叫我招什么？哎，你真会装相啊！好，你听我说，你薛仁贵到了王府之中，十九代罪，兽性发作，你想要游览翠云宫，王爷没办法陪着你溜达。你见着翠云公主，因为见公主容貌出众，你就动了阴心，阴间不允呐，逼死了公主。你还拿砚台把公主那脑门子、太阳穴都给打塌了，你的手段有多么残忍？哎，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讲？为什么？这薛仁贵大吃了一惊啊，简直没有想到，赶紧往上磕头，大人绝无此事，冤枉冤枉啊，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，那翠云公主是什么人我都不清楚。
好，你不清楚我们都清楚，再告诉你，皇上亲自验尸，文武百官、值班的大臣也亲自用眼都看了。就是你薛仁贵铁嘴钢牙，再不承认，这也是事实。看来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；人是苦虫，不撒不行啊。要不叫你皮肉受苦，你是绝不能老老实实招供。哎，夹棍刺刀，这啪啪啪啪啪，什么玩意？把三根无情木扔到平辽王的面前， 个刑具叫五行之祖啊，说哪年头留下的，谁发明的，这个不清楚。不过研究这种刑具的人缺德带冒烟儿。你说你研究点好东西好不好？不，专门研究收拾人的玩意儿，这给人上上活不了。这三根木头又叫无情木，都是硬木的，当中这根长，两边那根短点，用鹿皮绳给它拉着，把人的两条腿夹到三根木头的中间，专夹人的踝子骨啊，左边的绳右边人拽，右边的绳左边的人拽，把这三根木头往里头一收，您说这两条腿在里头夹着受得了？到了现在，冯世刚恨不能一下把薛仁贵的口供要出来，他好算完成任务，因此他就下了狠心了。不容分说，命掌刑的人把薛仁贵扒掉鞋袜，按翻在地，把这三根木子就给套上了。掌刑的人都是彪形大汉，这种人不懂得什么叫仁慈，也不懂得什么叫可怜人，他的职业只专门收拾人，别人的惨叫声，别人的呻吟声，痛苦声，他听着还挺舒服。要不说十个手指头不一般齐，人分三六九等，木分花梨紫檀，在这世界上这人是千奇百怪。再看这些彪形大汉把刑具给上完了，这才跪倒请大人验刑。薛仁贵，现在到了你的最后关头了，你招供不？你怎样动的阴心？怎样调戏的公主？又怎样下手把公主致死，还不从实的将来？薛仁贵能承认吗？慢说，薛仁贵一般人也不能承认的，没有的事儿。薛仁贵一掌面，大人，我冤枉，冤哪！到了现在你还喊冤呢？来呀、啊，行刑！这一说行刑，这些掌刑的一使劲，一收这三根无情木，嘿嘿，嘎吱。薛仁贵就觉得眼前金灯烂冒啊，脑袋瓜子比车轱辘还大，这心里头正好比油烹肺腑剑穿五脏，实在是痛苦难当，眼睛往上一翻，背过气去了。掌刑的一看，回大人，犯人背过气去了，醒过来。他们在堂上准备的火纸，这种事儿常遇上。如果犯人气毙了，这叫假死，用水用烟都能熏过来。把这火纸点着了，用这烟儿往鼻孔里头一熏，时间不长，薛仁贵这才睁开眼睛，当时那眼窝就塌下去，两条腿疼的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就哆嗦成一个了。冯世刚一拍桌子，噔，薛仁贵，你招也不招，大人，我要求你一辈为官，辈辈为官，两袖清风，明镜高悬，谁家都有子女呀、啊，我希望子女身子往上长，你的良心可搁正了啊！我薛仁贵
一点坏事都没干，你叫我着什么？
哈，
你还来教训我来了？
啊，上去！
又拿夹棍夹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光使用夹棍，把薛仁贵夹的三次背过气去，还没有口供。冯世刚也冒着汗了，咕嘟咕嘟他直喝水，一看不行，换刑具，这又换刑具。哎呀，换的这个刑具样就太多了，什么杠子、老虎凳啊，最厉害的一种东西叫脑箍，像这玩意更缺德冒烟，像个瓢似的，往脑袋上一扣，带松紧扣啊，这把你脑袋给箍住，往里一紧扣，那脑袋简直疼的就是爆炸了。有时候往往犯人挺刑不过，当堂就得死了，救也救不过来。还有的犯人把眼珠子疼的都掉出来。薛仁贵多大的灾难，给脑箍给套上，后来打的薛仁贵死去活来。仁贵心里头一想，薛礼啊，你这一生的命可太苦了，自幼家贫，父母双亡，连饭都吃不上，后来浪迹天涯呀，到处奔走，好容易吃上一口饭，学了点武艺，这才为国效力投军，遇上张世贵，三番五次前来害我，把我害的也是死去活来，在战场上出生入死，历经艰险，浑浑啪啪一十二年，好容易盼着平定辽东，奏改还朝，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一家人团聚。谁知我那儿子薛丁山孩子还失踪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一家人骨肉离散。这也罢了啊，为什么平定一声雷，降下了灭顶之灾？我薛仁贵得罪了哪一个？我究竟犯了什么罪，把我带到三法寺如此无形的审讯？有心不招，大刑难堂啊，实在是受不了；有心招，我自己对不起我自己，这可怎么办好呢？薛仁贵最后又一想，算了，怪不得老人古语常说这话，伴君如伴虎啊。什么叫明君有道？哪个叫有道的明君？就是一只虎，用我的时候怎么办都行，不用我的时候就能这样残酷无情啊，活腻了。薛仁贵一想，干脆给我来个痛快，这个灵罪我实在受不起了。最后往上叩头，大人别打了，我招啊，招了。冯世刚一听，这心开了两扇门一样，那好，你就把你害人的经过如实的讲来。大人，我招是招，跟你说的不一样，我与那翠云公主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我为什么要害他？我连此人的面都没见着，你就是把我打个粉身碎骨，到什么时候我也这么承认。不过你要叫我承认其他的，我承认啊。那你承认什么？薛仁贵把笔提起来了，在这口供的供词上添了那么几个字，吃酒待罪，打死公主，安心谋反，十二个字。写完了啪啪笔记上，就这个。冯世刚拿过来一看， 十九代罪，打死公主。哎，这玩意也贴边啊，把这承认是给他打死的，安心谋反，这也构成了死罪了。冯世刚一想，干脆见好就收吧。他看了看薛正贵，也实在挺不了刑了，再用大刑把他打死，再没口供，这玩意没法交代。再这一说，把他打的都残废了，文武百官质问起来，我也无言可答。这可是他自己找的，反正构成死罪了，我也算对得起成亲王李道宗了。哎，咱先试试吧。画供，薛仁贵画了供了，押下去，这才把薛礼定走收监。哎呀，这冯世刚拿这个供单呢，心里是忐忑不安，不知道皇上能不能同意，也不知道成亲王答应不答应。他草草的吃过了早点，闭着眼睛养了一会儿神，又想起夫人的事，又掉了几点眼泪，把府里的事做完安排。好容易盼着五更天过了，他吩咐一声顺轿上朝。今天是贞观天子李世民升座大宝的日子，在京的文武官员全都来伺候皇上。三声金钟响，六声玉鼓催，王登宝殿，百官朝贺已毕，分立两厢。殿头官就问哪位有本。冯世刚的官小站到最后面，闻听此言高声喊喝：臣有本上奏。启奏圣驾，三法司正堂冯世刚有本上奏。选，冯世刚上殿。臣遵旨。再看他抱着供单战战兢兢来到八宝金殿，在品级台下跌身行跪道：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给陛下叩头。冯世刚，臣在。我命你审讯薛仁贵，但不知审问的如何了。启奏圣驾，臣就是来交旨的。薛仁贵已经承认是他打死的公主啊，他有口供。有，陛下不信龙目玉览。说着把口供往上一立，李世民拿过来从头到尾看完了，不由得火往上撞。薛仁贵闹了半天，真是你打死我的妹子，这还了得。来啊，把薛仁贵提出大牢，就地处决。